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志峰，现在是北京时间4月13日晚上10点。这个小时的主要内容包括，根据美国政府和其他消息来源称，朝鲜看来已经把一个装置放入了核试验场的一个隧道中，可能在星期六甚至更早的时候引爆。美国总统川普看来想要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做笔大交易，双方都想得到最想要的东西。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发出推文警告说，如果中国不帮忙，美国将单独解决朝鲜问题。欢迎收听。根据美国政府和其他的消息来源称，朝鲜看来已经把一个装置放入了核试验场的一个隧道中，可能在星期六甚至更早的时候引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位官员告诉美国之音，我们对此不能发表评论，但是会密切关注。朝鲜星期六将迎来所谓的太阳节，纪念朝鲜政权创建者金日成105岁周年名单。根据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美韩研究所运行的北韩38度线网站，星期三有关朝鲜丰西里核试验场的商业卫星图片显示，这个北部地点有持续的活动，主要行政区域有新的活动，在指挥中心有些人员。有关专家分析说，朝鲜的核试验已经准备随时进行，即将进行朝鲜第六次核试验。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在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前一天晚上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电话交谈，他说，我认为他想在朝鲜问题上帮助我们，如果中国不帮忙，我们就自己干。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习近平告诉川普，中国认为朝鲜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核武器开发问题应当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美国总统川普看来想要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做笔大交易，双方都想得到最想要的东西，确保重要的中共十九大前所需要的经济稳定，以换取中国帮助终止朝鲜的核项目。这交易突然见于媒体采访和社交媒体发文中。在川普本周的两则推文中，他提出会同意不发动威胁针对中国的贸易战，以确保帮助中国保持强劲的国内增长，这是执政的中共衡量习近平取得的成就并决定他是否应当继续掌权的重要指标。川普表示，习近平所需要做的就是解决朝鲜问题。川普星期三在一次记者会上盛赞上周佛罗里达峰会期间他与习近平构建的良好关系。川普说，我认为他想在朝鲜问题上帮助我们。川普总统星期三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明确表态，他不会把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他直截了当地说，他们不是货币操纵国，并且补充道，北京好多个月没有操纵其货币汇率了。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4月11日发出推文警告说，如果中国不帮忙，美国将单独解决朝鲜问题。美国前高级官员评论说，在朝鲜问题上，美国最好的办法是向中国施压。他还说，川普政府已经成功的让中国感到害怕。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二连发两条推文，把朝鲜与中国联系在一起。在第一条推文中，他警告说，朝鲜正在自找麻烦，如果中国决定帮忙，那很好，如果不帮忙，我们将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在另外一条推文中，他说，我向中国主席解释过了，如果他们解决了朝鲜问题，那么他们与美国的贸易交往对他们来说就会变得更好。美国前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星期二在华盛顿对川普政府在朝鲜问题上向中国施压表示赞同。他说，对美国来说，解决朝鲜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向中国施压。他还说，川普政府已经成功的让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感到害怕。
I think President Trump has managed to scare the Chinese on North Korea. And the only other time that has happened was in the immediate aftermath.
已经成功地让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感到害怕。中国人非常担心他们会在亚洲看到一些军事行动。我想他们离开海湖庄园时感到了足够不安。他们担心会发生某些事情。他们不会明确地说出来，但是他们会向朝鲜施压。
在川习会前，川普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时就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说，即使中国不协助解决朝鲜问题，我告诉你，我们也会采取行动。在与习近平会晤之后，美国海军表示正派遣一个航母打击群驶向朝鲜半岛，以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力量，并向朝鲜发出警示。但是坎贝尔对川普把美中贸易和朝鲜问题当成一笔交易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说，这和川普之前与台湾总统蔡英文打电话把台湾当成筹码一样。他说
And I think what the conclusion folks are coming to is that this is a highly transactional presidency on the issues that
我想大家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个非常注重交易的政府。比如说，如果你可以在美国的某个州进行投资，不管是在俄亥俄、宾夕法尼亚还是在威斯康辛，你再做点这个做点那个，我就会给你点个赞，你就会免于惩罚。我认为这是我们的一个挑战，我们的亚洲盟友会从中学到什么。
坎贝尔是参加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本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迈克尔·葛林的新书发布会《超越天佑：1783年以来美国在亚洲的大战略以及力量》一书时说这番话的。葛林也表示，川普的这种做法会让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感到不安。
This is where unpredictability is not a good strategy, because the
这就是我所说的不确定性不是一个好的战略的原因，因为我们的核心力量和我们的影响力是我们的盟友伙伴，我们对民主和自由贸易等原则的坚守。这样的不确定性会让我们盟友认为所有的一切事情都可以谈判，你是在破坏影响力而不是获得影响力。
无论如何，川普政府的做法已经让中国在朝鲜问题上采取行动。最新的报道说，中国已经向朝鲜方面施加压力，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路透社的报道说，川习会晤之后4月7日，中国海关发布指令，要求中国的贸易公司退回从朝鲜进口的煤炭。煤炭是朝鲜最重要的出口产品。中国还表示，如果朝鲜进行新一轮的核试验或者是导弹试验，中国将采取新的强硬措施对朝鲜进行制裁。美国之音饲养华盛顿报道。
虽然朝鲜加紧核武器和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加剧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但是在韩国很少有人认为冲突迫在眉睫。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科斯特发来报道。
由于朝鲜多次进行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试验，企图获得打击美国本土目标的能力，朝鲜和美国看起来都摆出了冲突在即的架势。但在首尔街道上对韩国人的随机调查，并没有发现多少局势紧张的证据。由于年龄的原因，很多韩国人都不记得60年前的韩战，他们也不担心当地可能处于战争的边缘。
不太会爆发战争，人们总是在谈论，但从来没有发生。更重要的是，朝鲜现在是孤家寡人，没有人会支持他。我不认为朝鲜能够单方面发动战争。
川普政府目前重点防范朝鲜企图发展可直接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的远程核导弹能力。由于担心朝鲜即将进行的第六次核试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已命令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战斗群驶向朝鲜半岛。这个战斗群还包括导弹驱逐舰和飞机中队。4月15日是朝鲜已故领导人金日成的诞辰日，这一天被当局定为假日，即所谓的太阳节。平壤以前曾在这一天采取过挑衅性军事行动。美国之音 VOA 电视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星期三再次在联合国安理会动用否决权，以保护叙利亚独裁者阿萨德不因上周发生的致命性化学武器攻击事件而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迪在安理会发言说，通过此次否决俄罗斯对责任说不，俄罗斯对与联合国独立调查工作进行合作说不，俄罗斯对有助于促进叙利亚和平的决议案说不，俄罗斯再一次选择与阿萨德站在一起。这次投票是10票赞成2票反对3票弃权，俄罗斯阻挠了英法美推动的决议，中国罕见的没有与俄罗斯保持一致，投下了弃权票。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玻利维亚投了反对票，埃塞俄比亚和哈萨克斯坦与中国一道投下了弃权票。这项决议草案寻求谴责化武袭击，并加强对事件的国际调查。上个星期四，一项类似的决议案没有能付诸表决。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说，如果叙利亚政权如俄罗斯所称的那样是无辜的，那么这项决议案要求的信息应该是证明他们的无辜。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三对他发表的有关犹太人大屠杀的评论表示道歉，他在讲到叙利亚平民受到毒气攻击的时候说，这次袭击的野蛮程度超过了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科斯特的报道。
斯派塞之前就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因措辞不慎而遭到过批评，他把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用化学武器袭击本国平民的做法跟希特勒做了比较。他说，即使恶名昭著的纳粹德国首领希特勒在二战期间都没有用化学武器对付本国人民，而实际上在希特勒的统治下，数以百万计的人，其中多数是犹太人，遭到了群体灭绝，很多人死于奇克隆 B 毒气。斯派塞在华盛顿新闻博物馆举行的一次有关川普执政百日总统与新闻界关系的公开论坛上接受了主持人的提问。
I made a mistake. There's no other way to say it.
我犯了个错误，没有别的托词。我当时谈到了一个我不应该讲的话题，我搞砸了。我的意思是说，我希望人们理解，我们都会犯错误的。我希望我显示出我懂得我犯了错误，也希望人们原谅，我搞砸了。我希望每个人都能理解，人生的一部分就包括要懂得，如果你做错了什么事，要勇于承认，要让人们知道，我已经这样做了。
星期二晚间，斯派塞还在全国性的新闻节目中分别露面，试图为自己的失言而道歉。在斯派塞说了拿希特勒做比喻的那番话之后，众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要求他辞职。
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下令惩罚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使用化学武器袭击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地区。这个星期，川普派遣航空母舰战斗群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出信息。这些举动让很多人在问，川普是不是正在偏离他的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转向更为主流的立场。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加洛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就在一个星期前，美国总统川普还在发出他在竞选期间说了无数遍的诺言。
我不是，也不想是世界总统，我是美国总统，从现在开始将是美国优先。
可是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因为世界其他地方出现的问题受到了挑战。在叙利亚，阿萨德政府涉嫌动用化学武器，川普为此发动了空袭，把美国进一步拖入一场历时6年的血腥内战。在亚洲，美国海军卡尔文森航母战斗群驶向朝鲜，向金正恩专制政权发出强有力的讯息。而白宫内部也出现了人事变动，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川普首席顾问史蒂夫·班农失去了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席位。外交政策圈普遍赞扬了这些举动，一些人不由在想，川普是不是正在转向更为主流的干预主义式的外交政策。不过曾在川普过渡团队效力的吉姆·卡拉法诺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我认为这本身并不是干预主义的外交政策，总统显示的是当美国利益受到挤压时他愿意干涉。
卡拉法诺通过 Skype 说，这跟奥巴马总统形成对照，奥巴马有时不那么愿意在世界各地使用武力，而小布什则被指责过多干预。 川普政府官员则说，空袭叙利亚并不代表回归改变政权的政策。前奥巴马政府的助理国务卿菲利普·克劳利通过 Skype 说，这样做是明智的。
President Trump was elected, you know, to fix problems in America.
人们选川普当总统是为了解决美国的问题，不是解决叙利亚的问题。因此，白宫显然是发出信号说，虽然总统有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愿，但是他会继续对让美国深深卷入一场没有军事解决方案的内战保持怀疑态度。
Deeply involved in a civil war for which there is no military solution.
白宫新闻秘书肖恩·斯派塞说，上星期的举动被媒体夸大了。而有关白宫人事变动的报道也是不准确的。美国之音加洛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说，俄罗斯政府对他所说的美国总统川普新政府的含混不清和矛盾的想法有很多的疑问。接着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发来的报道。
拉夫罗夫是在莫斯科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会谈前说这番话的，他指的是美国上周在叙利亚伊德利卜省平民遭受致命化学武器袭击后做出回应，对叙利亚军事基地发射了导弹。
我们相信集体行动，我们不认为关起门来的联盟，两个联盟是有效的。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的开场讲话比较简短，他说星期三的会谈将包括坦率地讨论双方的分歧和共同利益。
我们今天的会谈是在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时刻举行的，目的是让我们有可能进一步明确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即使我们的战术方法也许不同。
蒂勒森星期二在意大利卢卡出席了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之后抵达莫斯科。七国外长会议未能就对俄罗斯和叙利亚进行针对性制裁达成共识。不过蒂勒森手中有一个严厉的最后通牒。据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俄罗斯事先知道化学武器袭击计划，那次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普京星期二要求联合国对上周的化学武器袭击进行调查，他没有详细说明，但是他说俄罗斯获得的有关情报显示，有人策划挑衅，把使用化学武器的责任嫁祸给叙利亚政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公关危机延烧到台湾，有台湾立法委员呼吁政府人员出行避免搭乘美联航班机。台湾交通部高级官员称，这是世界上非常罕见的一件事情。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媒体继续报道美联航因超售而粗暴对待一名亚裔乘客的事件。台湾交通部次长王国材星期四在行政院一个记者会上回答美国之音就此事件的提问时说，
这次美国联合航空的这种超售事实上在航空业都是普遍。为什么普遍？因为有些人临时退票就变空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但是我们觉得在它的处理上是一个非常粗暴的，就不要说国内，全世界是很罕见的一件事情。谢谢。
美联航野蛮处理超售旅客事件发生后，民进党立委蔡世英星期二在立法院呼吁台湾外交部抵制美联航，公务旅行时避免乘坐美联航，以此抵制维护旅客尊严。另外，台湾民间有多少人响应抵制联航的呼吁，目前还不得而知。台湾航空公司是否能够从美联航这次事件当中吸取某些经验？交通部次长王国材对美国之音说，出现超售而又没有自愿下机乘客时，从购买廉价机票的乘客当中开刀好像有点歧视。
就说过去这一种他处理有一种是起码他给你一些比如说这个优待的机票，然后看有没有主动，如果没有的话一般是用抽签方式的哈。如果不是用抽签，比如说你是用，比如说是买的时候是买最便宜的那种就有点歧视哈。
报道说，导致美联航这次超售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几名机组人员因公需要乘坐这个航班。台湾航空业如何处理这种情况？王国材没有详细说明有关处理超售的程序，不过他表示，
我们在国内，我看起来在我们长荣跟华航是不会有这样的问题，而且我们在过去的训练啊，哈，对于旅客的处理是这个非常 friendly 的哈，是说不会像这样，真的，如果这个人不需要去，他就是叫他自己的组员坐下一班嘛，应该是这样。
报道显示，即使航空公司因公司业务运行需要不得不占用营业座位，但是在取舍问题上，台湾业者似乎更看重旅客，而不是所谓公司业务优先。连日来美联航股价重挫，尽管收盘时企稳略有回升，但可能面临涉及种族歧视在内的高额法律诉讼。美联航总裁向公众道歉后并未表示会辞职，联航的公关噩梦还没有结束。台湾中央社的报道说，超卖时如果没有找到足够的志愿者，他们拥有的权利少得惊人。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日前，一架准备从芝加哥飞往路易斯维尔的航班上，一个乘客因为拒绝改签被安全人员强行拖下飞机，这一事件被同机乘客拍摄下来上传到社交媒体上，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网民热议的话题。一些分析人士指出，虽然美联航高层已经向这名乘客表示道歉并承诺会纠正错误，但是在短期内他有可能因为这一恶性事件面临法律诉讼以及不良的经济后果。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联航首席执行官奥斯卡·穆诺茨4月11日对一架航班发生乘客被强行拖下飞机事件再次作出道歉。4月9日，美联航3411航班准备从印第安纳州的芝加哥市飞往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一名乘客登机后被要求改签其他航班，以便为美联航员工让位。他因拒不服从，被安全人员强行拖下飞机。事件经过，特别是他被安全人员拖拉在地，以及脸上血迹斑斑的情景，被同机乘客用手机拍摄下来，并上传到社媒上，立刻引起全球网民一片哗然。事件发生后，穆诺茨曾一度力挺美联航员工，并指责乘客的态度恶劣。但是周二，他突然改变了态度。他在一份声明中说，在这次航班上发生的事情仍然让我感到不安。我向被强行赶下飞机的那名顾客以及机上所有顾客表示深深的歉意。没有人应该受到这样不当的对待。穆诺茨表示，美联航将承担全部责任，承诺将彻底审议公司相关政策并纠正错误。据信他态度的突然转变与调查的最新进展有关。美联航周二澄清，这架航班并不像先前一些报道所说的那样出现了超售的情况。该公司发言人盖林对今日美国报说，该航班的70个座位当时满员，包括来自肯塔基州的这名乘客在内的4名乘客被要求下机，是为了给转天要接下一个航班的4名美联航员工腾出位置。据科罗拉多州航空法律师约瑟夫·洛鲁索介绍，根据联邦法律，航空公司有权超售机票，以应对乘客买了机票又不登机的情况。出现超售时，有自愿下机和非自愿下机两种选择。自愿下机是指乘客自愿让位，航空公司作为赔偿提供一定金额的代金券。非自愿下机是说，如果无人自愿让位，航空公司有权通过内部机制，根据舱位和机票费等因素，确定乘客下机的先后次序。假如乘客拒不遵从，航空公司有权调动执法人员，迫使其下机。洛鲁索说，如果美联航如先前报道所说，是因为超售而不得不重新安置乘客，那么他迫使这名乘客下机，在法律上是站得住脚的。他的问题只出在执法人员为迫使乘客下机所使用的武力是否合理上面。
但是如果按照美联航高层的最新说法，这架航班当时并没有出现超售机票的情况，航空公司仅仅是为了自己员工的方便而迫使乘客下机的话，那么他在这一事件中就无法享受联邦法律赋予他在超售方面的某些权利，因此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也要大很多。洛鲁索说，
The United cannot rely on the federal regulations pertaining to overbooking, meaning their voluntary and involuntary bumping protocols should not have been placed into effect and are not a viable liability shield.
美联航不能再依赖有关超售的联邦法规自保，也就是说，自愿下机和非自愿下机的规约不应被启用，也不应成为他们可行的法律责任保障。他们因此有可能面对刑事和民事责任，以及因此所导致的法律诉讼。
密西根州立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麦考尔说，美联航本来可以有多种方法使上述事件得到更好的处理，例如在乘客未登机前解决问题，或者向乘客提供更高金额的代金券等，现在却不得不为自己所采取的行动付上代价，以化解这场本来可以避免的公关危机，并重拾公众的信任。麦考尔说，
The key is to make sure that you get out in front and control the situation. The good way to deal with this situation is simple. You take the customer's perspective and how would I want to be treated as in terms of fairness as a customer and respond accordingly. I mean, there's no need for this to become public.
关键是要抢先控制好局势，处理这类情况一个很好很简单的办法就是设身处地的替顾客着想。例如我作为顾客希望如何得到公平的对待，并从这个角度出发采取相应的行动，而没有必要使事件公开化。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市场学教授玛丽·吉利指出，美联航在处理这一事件时考虑的只是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和最低的成本帮助员工到达目的地，而没有考虑对待顾客的方式以及他们对公司的长期价值本身就是一种投资。他认为美联航的处理方式有可能造成因小失大的经济后果。吉利说，
When consumers have complaints about their treatment, that they're more likely to tell a lot more people about it than when they're satisfied with their treatment.
吉利说，顾客在抱怨他们所受到的待遇时，与满意自己所受到的待遇相比，会向更多的人讲述他们的经历。就社交媒体而言，这个传播力是成百万倍的。这段视频将会影响顾客是选择美联航还是其他航空公司的决定。吉利教授预计，上述事件短期内会对美联航的经济效益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很难预料，因为消费者行为受价格和方便度等多项因素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在中国失踪的案件，中国国台办批评台湾方面制造事端，将问题复杂化。另一方面，台湾人权团体以及李明哲的妻子则继续争取更多的国际组织声援。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日前表示，针对李明哲案，台湾一些别有用心团体和人士借机攻击中国制造事端，意图干扰依法办案，只会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损害当事人的权益。与此同时，台湾人权团体持续争取国际社会的声援，并将李明哲妻子李静瑜发表的给台湾人民的一封信翻译成英文传送给国际媒体。这封信的内容提到，他不会让李明哲为了获得自由而失去尊严，中国再强大只能剥夺我们的生命与自由，但是绝对粉碎不了我们的尊严。李明哲服务的单位文山社区大学校长郑秀娟表示，正透过串联国际人权组织扩大救援的声量。台湾人权促进会也指出，尽管台湾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已经提出了申诉，联合国人权特别报告员也回复了，并积极了解整起事件的发展。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蔡适应表示， 以李明哲的案例来看，并不构成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
第一个，他到中国去拜会所谓的当地的维权人士，可是当地的维权人士并没有因为李明哲的关系被捕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就一个犯罪案件来看的话，一定会有主犯跟从犯嘛。那李明哲充其量了不起就是从犯而已，那主犯呢？主犯完全到现在还在那边，完全没事啊。
蔡世应委员还说，国台办目前连李明哲人在哪里、犯了什么具体罪名都说得不清不楚，台湾民众当然会对中国政府的做法提出质疑。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在民进党中常会上表示，将协同家属全力营救李明哲，他相信政府的责任是维护国家尊严及国人的人身安全及权益。台湾资深媒体人、评论人士邱明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在求助政府无门的情况下，李明哲的妻子希望透过第二或第三轨道将丈夫营救回来。
我们看到2012年呢，马政府执政时代有一个中鼎帮案，后来也是因为家属呢，他就是求助无门，然后也是找上了这个欧盟啊，还有找上了这个美国的人权团体，然后希望借由国际的力量来施压啦。然后最后呢，显现中鼎帮被羁押了55天之后，然后也成功被释放。
邱明玉还指出，目前中方的态度很模糊，没有很强硬，也没有一个完整的说法，看来双方都在沙盘推演当中。接下来的互动情形将是释放李明哲的关键。两岸政策协会秘书长王志胜告诉美国之音，台湾方面在李明哲案上争取国际声援，强调人权问题，对于这样的做法，中国政府势必不会在短期内轻易妥协。
但是长期来看，为了李明哲的人身安全，为了整个家属所这个重视的这样的人权价值，那和国际社会和国际人权团体有更多的一同共同的发声，应该要正面看待。
王志胜秘书长还指出，乐观看待李明哲案的发展，两岸应该会透过各种管道私下不断折冲，找出适当时机解决这个问题。台湾前民进党主席许信良日前出席一项公开活动时私下表示，李明哲的事情政府不可能不管，不过以目前两岸关系来看，不可能公开处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讽刺中共领导人言论后被逮捕的一位山东网民，最近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刑2年，他的律师和家人多日才接到法院判决书，他的家人称会提出上诉抗争到底。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山东招远市访民、网络活跃人士王江峰的律师和家人4月12日接到招远市法院4月7日对王江峰寻滋案的判决书。据报道，王江峰曾在网络聊天群转发评论毛泽东、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的言论，其中用过毛贼和习包子等词。去年9月被招远市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同时被抄家。该案今年3月经过几次开庭审理，近日不公开作出宣判。王江峰的妻子孙文娟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法院判决非常气愤，王江峰在网上的言论属于公民言论自由，没有违法。他说，
我表示非常的气愤，言论是自由的，应该是无罪，他们应该做的是无罪释放，马上释放王江峰，现在却判了他2年，他们这是罪上加罪，他们在做的这些都是让老百姓非常气愤的事情。
当局指控王江峰在微信和 QQ 软件聊天群多次发表诋毁、谩骂、敌视前任和现任国家领导人的言论。判决书称，被告人王江峰对国家领导人的诋毁必然在群众心目中造成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制度、对人民民主专政的负面认知，极易引起人心混乱，社会动荡，性质严重，情节恶劣，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 王江峰辩护人之一的李永恒律师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王江峰的言论应当在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范围内，不构成犯罪。他说，
他这个就是宪法里边的言论自由的界限问题了，界限的这个度双方是有争议的。公诉机关认为他这个言论已经扰乱社会秩序，而且达到了恶劣条件。辩护人认为呢，他这个言论呢，伤在言论自由的范围之内，他毕竟是对政治领袖和政治人物的一种评价，虽然有不妥的语言，但是伤在言论自由的范围之内。
李永恒表示，在目前政治环境下，对上诉改判的希望很渺茫，但是毕竟一个公民仅是因为言论就失去两年自由，实在是太过分。王江峰的妻子也表示，一定会提出上诉，即使没有希望，也是要明确表态，要抗争到底。孙文娟说，
上诉呢，就是表明一个态度啊，我们要跟他们抗争的一个态度。至于结果，我们无法预料，因为现在这个法律太不公平了。这个上诉的结果我们也很渺茫，是不是能典型或者是怎么样，我们都没有去想这个结果。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跟他们抗争，表示我们这个态度，我们一定要上诉，不能妥协这个事情。
王江峰曾是招远市残庄供销社的主任，2003年被以职务侵占罪判刑6个月，缓刑1年。王江峰不服判决，坚持上访申诉，被多次行政拘留。2013年被劳改，理由是到北京的联合国开发署上访。王江峰在网络上比较活跃，网名转联，经常在微信和 QQ 聊天群内转发言论。王江峰2016年9月9日被刑拘，同时被抄家，拿走3部手机、1部电脑主机以及很多上访材料。10月15日被正式批捕。3月23和30日2次开庭审理。据报道，中国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等去年9月联合下发规定，明确网页、微博客、朋友圈、贴吧等网络平台发布的信息属电子数据，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依法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电子数据。规定从10月1日起实施。规定出台后，立即引发中国网民的不满。有网民认为此举是变相管制言论自由，而且在社交媒体说的话都可能成为呈堂证供。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除了透过市场压力输出自我审查之外，也针对媒体下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民主研究国际论坛主席卡拉提撰写了一份报告，超越防火长城，中国如何成为全球信息强权。曾经任华尔街日报驻香港记者的卡拉提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专访，谈论中国如何改变媒体并竞争国际话语权。接下来请听黄耀毅的报道。
这份报告当中你提到，当中国要在海外扩展其影响力时，或者是想要人们同意他们的外交政策，或者是在某些有争议的议题如台湾、南中国海等与中国政府站在同一立场，你能够就此说明一下吗？
我想中国的目的不是要确保大家跟他一样是一党制，但中国政府要确定国际环境要尽可能的有利于中共继续执政，这包括了确保国际环境和谐在中国执政的优先顺序之下。而他从各个角度下手，包括阻碍国际媒体的报道，不让媒体报道中国在南中国海作为的负面消息，或是在台湾、西藏立场的报道。我想已经出现了寒蝉效应，不敢谈论这些问题，因为中国会发挥其影响力，试图从源头就阻止这些讨论。这不代表这些议题就没有受到讨论，或 或者是讨论都偏向某一方。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国有办法对整个体系施加更大的市场压力。在过去，它可能通过外交抗议，但现在中国可以直接影响发布国际新闻的媒体或是国际电影公司，运用所有管道，通过这些手段阻挡这些讨论，或是当新闻跟电影在制作过程就已经塑造成中国要的模样，这就是最大的改变。
So we talk about, you know, the university.
我们谈过了制片公司、好莱坞、大学，还有科技公司。那国际媒体呢？中国如何动摇国际媒体，让他们做中国想要他们做的事
？I mean,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so.
我认为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策略：一是试图影响国际新闻的报道，过去这主要发生在中国境内，外国记者还有外媒在中国的特派员都受到监控和骚扰。现在越来越多的是中国开始搜购海外媒体，让他们生产中国想要看的节目。中国已经在全世界各地都这样做，买下广播电台，或是与中国官方电台连结，或是购买报纸。尤其对海外的华文媒体，中国政府的动作很积极，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见。在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前都有很活跃的华文媒体，现在你看到那些华文媒体变得很压抑，但他们报道的内容也变得跟中国官方说法一致了。
Now you see that press being really trying.
另一个策略则是重新打造并赋予中国官媒光辉的新形象。我们看到中央电视台 CCTV 外语台换了新招牌，改名叫做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环球电视网看上去非常的专业，符合国际市场，而且起来也不像印象中的中国宣传电视传媒，看起来就跟其他国家级广播没两样。在我最近的一趟旅行当中，我看到了很多中国环球电视网，他们现在有很多有趣的多元的节目，但实际上还是一样的，这些节目还是不会触碰中国政府认为敏感的话题。正如其他国家广播试图做的，中国也试着将呈现一个形象，就是更多元、更有活力、更多种观点的中国官媒。你或许可以看到更多种的观点，但中国政府特别敏感的议题，你绝对看不到。
我们看到不只是中国在这样做，俄罗斯也正在进行信息战。他们的今日俄罗斯就如同中国环球电视网。我们谈过了许多美国的私人企业，包括媒体、大学、科技公司、好莱坞，某些政府部门我们能够施加规范，但有些纯粹是私人企业。我们要如何实施一个整体的全国策略来对抗在我们国家内部的这种影响？
我的身份不容许提出政策建议，但我会说，光是让人们正视这个问题就是很好的第一步。我想现在大家开始认识到，有些专制国家试图利用他的媒体来扰乱我们，破坏信任，制造困惑，而这让人们更加不信任那些诚实的、有信誉的新闻媒体。人们越来越明白，必须要有这样的自觉，这是一个很棘手的议题，因为解决办法并不是让乐听大众直接不信任他们接受的新闻。我想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自觉，对媒体的认识，让大众有能力去分辨什么看起来是真正的、基于事实的、有信誉的报道。你要如何区分开来？我想这超越了简单的核实，或是直接对抗这种信息战。我想很多美国人民，还有世界上的许多人都需要提高素养，对他们所阅听的媒体有更深的了解。还有提高素养指的就是提高素养，而非不信任所有你看到的报道，代表的是你要学习并了解你阅听的媒体，他们报道的消息来源以及他们的动机，还有学会区分什么是有信誉的独立的报道内容，这是第一步。
我
还想追加一题，社交媒体方面呢，你的报告当中也提到关于腾讯、微信等等，他们现在正在向世界扩展，而中国的宣传官媒也有脸书和推特账号，我们该如何建议大众学习区分他们在社交媒体上读到的东西？
这是非常棘手的，社交媒体的确非常的活跃，但同时也非常混乱。我想刚才说提高你对媒体的素养，同样也该用在社交媒体上，甚至在网络空间也更加需要。我知道有很多项目，尤其针对年轻人，提高他们的社交媒体素养，了解信息来源，以及如何不要光看标题就转帖或转寄。我想这是一个开端，
但要了解，现在有很多国家都在社交媒体上，而他们都有一些特定目的跟议程，所以不只是媒体消费者要有自觉，各国也都要有自觉，这是很多国家优先的外交政策。我想这也是很多政策制定者正在试图厘清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称北约组织不再过时。三个月前他曾经表示这个同盟成就无用，因为该组织没有抵御恐怖分子的袭击。川普总统星期三与北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在白宫会谈后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说，秘书长和我就北约组织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能多做些什么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商讨，我很早就对此不满，他们做出了改变，现在他们确实在打击恐怖主义，我曾经说过北约过时，现在他们不再过时。川普总统还重申了他在德国总理默克尔最近访美时他对北约其他成员国没有合力支付国防费用的抱怨。川普总统说，北约成员国必须承担财政义务，支付他们的欠款，很多国家一直没有这样做。所有北约成员国都同意在2024年前必须把国内生产总值的 2% 用于国防开支，但是现在只有几个成员国目前达到了这个目标。美国的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 3%， 而德国只有 1.2%。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加紧准备两国领导人五月份和七月份的互访，双方可能将针对一些大型合作项目签署协议，并就重要的国际议题发表声明。与此同时，俄罗斯计划在今年和明年分别向中国交货十架苏-35战斗机。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负责能源领域的俄罗斯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星期三在会晤中国副总理张高丽时表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在七月初访问俄罗斯，双方正在为习近平的这次访俄活动加紧准备。4月11日抵达莫斯科的张高丽星期四还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双方讨论了莫斯科到喀山高速铁路以及其他的几个大型合作项目。中国计划对莫斯科喀山高速铁路合作项目投入巨资，但是在是否将由中国工人兴建这条铁路等许多问题上，俄罗斯与中国存在巨大分歧。此外，仍然不确定高速铁路项目是否能够很快盈利并收回成本。张高丽同普京的会晤在多大程度上将能帮助解决双方的分歧，有关这一项目的关键协议是否将在普京访华或是习近平访俄时签署，目前还是未知数。普京将在5月14日访华，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活动。普京还将在9月3日再次访华，参加在厦门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张高丽对俄罗斯的访问持续到4月42日结束。张高丽在莫斯科还会晤了两大俄罗斯能源巨头，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和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以及另一名俄罗斯副总理舒瓦洛夫。张高丽访俄期间透露，中国与俄罗斯有可能在两国元首的高峰会晤中签署新的大型能源合作协议。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古谢夫说，能源一直是两国领导人峰会中讨论的一项主要议题。古谢夫说，目前仍在讨论的就是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项目，此外就是从俄罗斯的伊尔库斯克州到中国的石油管道项目。经过这条管道，俄罗斯已经多年向中国出售石油，双方想持续并扩大这一项目的合作。除了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和高速铁路项目之外，中国已投入巨资入股参与北极地区的亚马尔液化气项目。中国上个月还派出以副总理汪洋率领的大型代表团参加俄罗斯举办的北极论坛活动。中国的保利集团也同俄罗斯临近北极地区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州讨论投资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来自俄罗斯共产党的国家杜马议员夏波夫最近对当地媒体表示， 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合作项目通常都是让自己有利可图，但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却帮助不大。这位代表离中国不远的伊尔库斯克州的议员说，中国在俄罗斯的一些经商和跨境汇款等活动非常不透明，钱都让中国人赚走，但俄罗斯地方经济却获益很少。比如伊尔库斯克州曾经试图把中国在当地的经济活动转入正规轨道，但没有来自莫斯科的国家政策支持，地方政府做起来非常困难。在中俄准备两国元首峰会之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刚刚访问了美国。学者古谢夫说，俄罗斯需要与中国领导人经常会晤，来协调双方的立场。在未来的一系列峰会中，俄中领导人将针对一系列重要的国际问题表达立场。古谢夫说，双方很可能会针对一些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在峰会后发表联合声明，比如针对叙利亚问题、针对伊斯兰国组织或是打击恐怖主义等议题。与此同时，为中国生产苏-35战机的俄罗斯联合航空生产集团总裁斯柳萨里最近表示，俄罗斯将会在今年向中国交付10架苏-35战机，明年再交付10架。负责军售的俄罗斯高级官员稍早前证实，第一批4架苏-35战机已经在去年年底交付中国。中国与俄罗斯2015年签署了总额20亿美元采购24架苏-35战机的合同。俄罗斯现在已经根据两国的另外一笔军售合同，为中国生产 S-400 防空导弹。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不久前表示，两国军方的合作也在扩大，除了继续举行联合军演和军事比赛活动外，俄罗斯目前已经为中国培训了3600名军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墨西哥当局逮捕了涉嫌2010年在一次枪杀事件中杀害一名美国边境巡逻员的男子。那次枪击事件暴露出美国一项允许向犯罪分子出售枪支的项目。美国西南部亚利桑那州一位联邦法警表示，奥萨里奥·阿利拉奈斯星期三被捕，美国联邦调查局悬赏高达25万美元捉拿这个墨西哥人。他被控是一个五人团伙的成员，在美墨边境一带从事抢劫贩毒。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二在亚利桑那州的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发表讲话说，移民执法进入了新时期，不能再容忍非法入境美国。塞申斯在亚利桑那州的诺卡勒斯说，美国将严格执行现有的法律，参与运送以及收留无证件非法移民的人也将面临处罚。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表示，美国将不再容忍非法入境的行为。
This is a new era. This is the Trump.
现在是新的时期了，是川普时期，无法无天，因失职而执法不力，抓住以后又释放的政策和行为将成为过去。
塞申斯这个星期在美国墨西哥边界地区视察时，敦促联邦检察官加紧关注移民犯罪问题。
在亚利桑那州这里，牧场上的人、守法的民众每天都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但是就在这条边界上，诸如 MS-13 这样的跨国团伙和走私集团，让毒品充斥我国，导致死亡和暴力。
塞申斯同时还宣布了严格边境管理措施以及加快移民法庭办案速度的一系列措施。
各种案件的积压以及抓住了以后又释放的政策，大大降低了执法人员的效率。如同总统行政命令所说的，我们现在要将边境抓获的所有成年人一律拘留，不会释放。我们已经增派了25名移民法官到边境的各个拘留中心，协助将这一指令付诸实施。
与此同时，维权人士、一些政治人物和其他一些人都在抵制川普内阁所谓反移民的政策和行为。
运送和收留非法移民，就像各位所知，是越来越热门的生意。我们绝不能让它再继续下去了。我们会把那些从中获利的人关进监狱，让他们的生意做不成。
塞申斯的这番讲话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川普内阁在如何处置非法移民问题上最为详尽的说明。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玉华，我是齐之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星期三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举行了数小时会谈后，克里姆林宫表示，现在就评价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能否改善还为时尚早。普京的发言人星期四表示，在莫斯科的会谈气氛相当有建设性，反映出世界上这两个最大的核国家需要保持对话，寻求解决办法。不过他说，普京在会谈上对蒂勒森说，美俄关系中之所以出现僵局，主要是由于上个星期叙利亚化武袭击的争端，以及美国总统川普下令以导弹攻击作出回应。川普总统星期三表示，美国和莫斯科的关系可能是历史上最低点。蒂勒森在与普京和拉夫洛夫会晤之后，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蒂勒森表示，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缺乏信任。普京在接受俄罗斯国家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自从三个月前川普就任总统以来，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出现恶化。根据美国政府和其他信息来源，朝鲜看来已经把一个装置放入核试验场地一个隧道中，可能星期六甚至更早的时间引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位官员对美国之音说，目前对此不发表评论，但是会密切关注。朝鲜星期六将庆祝太阳节，纪念朝鲜的创造者金日成105年的名单。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美韩研究所运行的北纬38度线网站星期三有关朝鲜丰西里核试验场的商业卫星图片显示，这个地方持续有活动，在行政区域有新的活动，指挥中心有一些人员。专家分析，朝鲜的核试验设施已经就绪待发，准备进行朝鲜的第六次核试验。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说，北约组织不再过时。三个月之前，川普曾经表示北约陈旧无用，因为他没有有效的抵御恐怖分子的袭击。川普总统星期三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在白宫会谈后举行联合记者会的时候说，秘书长和我就北约组织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能够采取什么行动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商讨。我很早对此不满，他们现在做出了改变，确实在打击恐怖主义。我说过北约过时，但是他现在不再过时。川普总统还重申了他在德国总理默克尔最近访问美国的时候，他对其他一些北约成员国没有合理支付防卫开支所提出的抱怨。川普总统说，北约成员国必须承担财政义务。德国检方星期四表示，调查人员没有发现一名与多特蒙德足球队乘坐大巴爆炸案有关的被拘留男子参与了攻击，但是检方的声明说，他们仍然在争取对这个名叫比塞特的男子逮捕令，指控他是伊斯兰组织的成员。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 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